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今天我们会继续看教会增长的课程，在这里有卢文卢牧师，
哎，你好你好，
还有郑子民。那我们讲到教会增长呢，我们以前讲过教会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领袖了，
到底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啊，当然同意了，因为呢，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增长的教会呢，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好的领袖，
一定有的，
嗯，一定有一个好的领袖。当然，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不，领袖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曾经做那个教会增长的多年的研究呢，
嗯，
曾经说呢，你告诉我一个增长的教会，我一定能够告诉你他的牧师的名字。哎呀。也真的哦，
是吧？
一般都能够应验。
对对，那卢牧师，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题目：领袖与教会增长。那我们先呢，看看我们谁是教会的领袖，好不好？嗯、教会的领袖呢，有人说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平信徒、领袖，他们都是蒙神的呼召。愿意牧养信徒的人，也是全教会都尊重的人。
那你这样讲呢，差不多是教会里头侍奉的人，
侍奉的人、嗯、
但是侍奉的人呢，不一定是领袖，
第二梯队，有第二梯队、
第二梯队、
嗯、
不过我们对我们同胞讲的第二梯队呢、
嗯、
其实是一个领袖，
对对，
因为他要领，而且可以变作第一梯队，
对。
但是一般的讲呢，牧师、长老、执事、信徒领袖，信徒领袖大概是好像海外教会执事会里头的一份子，
嗯嗯，
什么部长啊，
对，
什么圣经的教员啊等等，
嗯，
那这个是不是这么重要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谈，谁是教会的领袖呢？可能是指牧师，
嗯，
或者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长老，
嗯嗯，
没有长老的教会呢，可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执事。
现在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不管你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家庭教会啊，大的教会，主要的负责的那个领袖，
哎，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牧师、嗯。我上个礼拜去一个教会，
嗯，
讲到，发现他增长得很快，
嗯，
因为我从前的印象他是人数不多，
对，
但是现在是1200个人聚会。
哇，
那牧师呢、啊、哇，四堂崇拜，他四堂都做主席、嗯、我讲到他做主席、
哦、
他说他尽量四堂都出现的、
哦、
所以这个好牧师，
好牧师，
他还说呢，他无论怎么样子都负责那个拆船的部门
啊，是吧，
所以这个好牧师，
对对对，
好牧师。
那所以我们看有这样的牧师的教会就很容易就增长了、嗯、所以呢，教会的领袖就是你那个教会负责带领的那一位，
嗯，
他就是教会领袖了。你叫他头羊也好，叫他长老也好，叫他牧师也好，啊，都没有关系。
嗯，
啊，反正是负责你教会、带领你教会的人。那教会领袖的属灵的素质，
哎，
我们要看看有什么样素质。
谈什么呢？
就是这些领袖他们呢、嗯，应当有一些好的素质。
嗯，
那这些好的素质呢，就可以帮助这些领袖成为、
嗯。
能够带领教会增长的领袖。
对对，
那在圣经里边呢，使徒行传讲到那个执事的时候，
嗯，
在第六章选了那个执事呢，他们有几个条件，一呢就是有好名声，
嗯，
第二呢就是被圣灵充满，
嗯，
第三呢就是智慧充足。卢牧师，这三方面是不是都很重要呢？
当然重要呢。
嗯，
因为他说一个教会的执事，现在一个增长的快速都不得了的教会，
嗯，
因为施工多了，案例七位执事，
对，
这七位执事头一样呢是有好名声，
嗯，
这是表示呢。一个领导的人呢，
嗯，
在教外教内都要有好的名声，
嗯嗯，
你侍奉给人说，哎呀，这个人的生活有问题，哦，这个人的道德有问题，怎么办？
坏名声，
哎呀，
不是好名声，
所以呢，一定要有啊，嗯，好名声。第二呢是被圣灵充满，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呢，嗯，我们很多侍奉的人是按你的能力，
对，
按你的知识。
嗯，
你以为奉献的时间就一定可以叫那个教会增长呢？
嗯，
不是的，
不是这样，
应当是让神的灵带领充满，
嗯，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的最重要的条件，对不对，
嗯，
啊？
对对。
那么第三是智慧充足，就是处事跟待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嗯，
你发现呢，一个人呢，他讲话，
嗯，
有智慧的跟没有智慧的完全不同，
嗯
解决问题，哎呀，有智慧的人呢什么都可以弄好，
对，
没有智慧的越弄越糟。
是是是，
所以呢智慧充足很重要。
我，啊，特别想到所罗门王啊，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那他向神呢没有求别的，他说，嗯，你就是把智慧给我，哇，那他就可以很有信心的来带领整个以色列民了，嗯，那这个除了《使徒行传》六章讲到执事这些资格以外呢，在《提摩太前书》也对牧者有各方面的要求，
嗯，
其中有品德方面啦，还有家庭方面啦，也有名声方面。
那一个对牧者的要求呢，一般是比那个执事更高，
更高一点。
所以你看见那个执事的要求呢，你把它放在牧者当中，
嗯，
你现在呢再对那个牧者呢有多一点的要求，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啊。那第一方面是品德方面的要求呢，
嗯，
就是不但是要有好名声，
嗯，
还要那个人是忠贞，
嗯，
有节制、自守、端正等等呢，
对对，
就是那个他的品德可以成为模范。
是 是
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像是个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叫做巴拿巴，
对啊，
啊，人看见他，哎呀，这个是好人，
嗯，
啊，很多人就信而归主，我觉得了不起，了不起，
嗯，
啊，
嗯嗯。
那么第二是牧师的家庭方面呢，嗯，这个牧师要好好的管理他的家庭，教导儿女，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模范呢，很多人就看作那个牧师的家庭，
对对，
看他的太太啊，我们叫做师母，
师母，对，
看他的儿女啊，是不是规规矩矩啊？
嗯，
我永远不能够忘记有一个非常好的牧师，
嗯，
有一天请我吃早饭，
对，
他说呢，哎呀，别人的妻子呢是贤内助，
嗯，
我的妻子呢是贤内主，
贤内
主外的主，
哎呀，
哎呀，他讲，我觉得他好像是
诉苦，
好像一面讲一面哭一样，
啊，
差不多是一面哭一样，
嗯，
因为心里都很痛啊。
嗯，
因为一个妻子呢支持丈夫的侍奉，
嗯，
哎，听说呢，
嗯，
你们那个电台的为万一个信老板，
嗯，
那个信老板的妻子呢很好的，
是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贤内助，
贤内助，嗯，
但是呢身体不是挺好
哦，
啊，你们要为他祷告，
好好，
啊，
嗯。
那么现在谈到那个牧师呢还要那个名声，
对，
哎，这个是重要。刚才我们都提过那个执事都是要好名声，
对对，
那个传道人更要了吗？教内教外都要有好的名声见证，
嗯，
啊，重要。
这个家庭方面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矛盾，
嗯，
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牧会的经验里呢，你在教会里边完全的投入的时候，你可能呢就在家庭呢的花的时间就少了，
不够。
那你教导儿女啊，管理家庭啊，跟妻子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忽略了。那卢牧师怎么样能够调整这方面的关系呢？
我也呢真的告诉很多传道人，
嗯，
你丈夫妻子的关系很重要，
对，
要多花一点时间，你不能说我传福音家庭不管，那个儿女们也是需要照顾，我告诉你啊，郑子明，外国呢很多的传道人呢他忙于侍奉，
对，
但是呢我念书的时间他们说的下午5点到7点什么都不做，
哦，为什么？
家庭时间
是吗？
他说是家庭时间，
哦，
哎，我觉得也是蛮有那个道理，
哦哦
啊，那么譬如说是个爸爸永远都不回家吃饭，
嗯，
哎，怎么样有那个 family time 那个家庭的时间呢？
对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
是你再忙。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在你的家里边，因为你的家里出了问题呢，好像刚才卢牧师举的例子，贤内助成了贤内阻的时候，哎呀，那就你将来做什么都很难做，
对
啊。那其实呢，对监督，也就是现在的领袖牧师啊，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让他呢不可以太年轻，不是年岁的年轻，就是信主的时间不可以太短。这方面，卢牧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一般呢我是比较开放，我觉得神真的会用年轻人，我绝对承认年轻人都可以做领袖，我看见一些做牧师的年轻呢我也很高兴，
对，
我安利牧师的时候36岁，
36岁不年轻了，
不年轻啊，
因为你信主的
时候，啊，对不起，我34岁安利牧师，
34岁安利牧师都在中国人来讲都算年轻了，
是吗？
但是在西方人来讲，很多很年轻也已经安利牧师了，
那所以我做了牧师做了半生了，
半生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呢只有一个要注意的规矩，就是圣经说按手不可以
急促，
就是你看他，哎呀，觉得他很爱主，也有追求的心，赶快的把他按立，我就不赞成。你要有一些时间，
考验一下。
对了，观察，他真的能够维持平稳的属灵的生活，很好的见证。能够有信息，这样子才安利他不迟。
对，那卢牧师，你觉得一位牧师大概哈，或者说在一个教会做带领的人，他信主几年才可以做呢？你有没有一个
牧师啊？
牧师或者是教会的主任传道啊，这样子，
可以安利。那一般呢，就是海外的教会，这个人要先念好神学，
对。
第二呢，就现在教会侍奉，我的观察呢，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修回不同，见证不同，
是。
所以差不多是3年到5年中间，这做了传道人3年到5年，你按理他呢，差不多了。
哦。
还有一个意见呢，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那个你现在在观察他。过了5年。他都没有进步，这个人甚至可以不做传道
啊，是吗？
因为我觉得你按一个人做牧师呢是正常的，
对，
他已经在牧会，他在努力，应当一定有表现，
是，
那没有表现呢，对教会的真的有反效果
啊，
可能就是你说家庭的问题，道德的问题，
是
很多问题呢，
对，
这你5年了。你都不能够按立的时间呢，这个人一定问题多多。
所以呢，对这样的人呢，他还是可能不做牧师，反而对教会更好。
对呀，啊，对呀，啊。
那我们也要考验以后才按立。那在马太福音24章45到46节呢，就有这样子讲，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这里呢，对这个仆人其实也是指的教会的领袖，要他们有忠心，是不是也很重要？牧师，
我同意。侍奉主呢要有忠心，尽忠职守，
是。
但是呢，要注意一样呢，很多传道人呢，只是看门式的中心，
看门，
礼拜天呢开门
啊，
聚会完了关门
啊，
等下个礼拜再见，那这样子
这不是中心，
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呢， 就是你还是在同一的位置，
嗯，
做了多年，这是表示中心
啊，这
个不是中心，
不一定是中心，
我叫他是看门的中心
啊。
那个一个做神的仆人呢，你要努力去牧养教道，
是、嗯、
要努力去发展教会，
对，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真的中心。
对，好像圣经里刚才讲的要有管理，
嗯，
还要分粮，这些都是你需要去做的、嗯、
厉害哦，厉害、哎、
对啊，你不是只是坐在那里。
嗯，
那最后呢，我们讲一个榜样，就是巴拿巴。
嗯，
这个巴拿巴他，我们看到圣经里讲到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对，
叫他做劝慰子，他很、
嗯、
很愿意劝勉人、
嗯、
而且呢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奉献出来，
对，嗯，
而且呢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
那这个绝对承认，
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第一队的宣教士，他是其中一个、嗯、
对，所以这样的好的榜样呢，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嗯、
对不对？好了，那这个属灵领袖使教会增长啊，为什么会能够使教会增长呢？那我们也来谈谈好不好？
你现在是谈那个增长的原因，
对对对
啊，属灵领袖怎么样令到教会增长？
嗯嗯，那会有第一点哈、啊，会有对牧者啊非常的爱戴，使他们乐意的支持牧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啊、郑子明，你是、嗯。你年纪也不轻啦，
当然啦，
信了主很久啦、
嗯、
请问你看看不同的教会，
嗯，
是不是有些会友呢真的很爱他们的牧师的，对不对？
对对对
啊，这个、嗯、这个其实牧师那个位分呢，
嗯，
不一定值得我们爱，
嗯，
但是其实牧师得到会友的爱呢，
嗯，
因为他真的发心机在牧养教会，
嗯，
关心信徒，所以呢他好像呢到差不多的时间呢，这自动赚到许多会友对他的爱的、
啊、赚到 对,
对
这个词的好像赚钱一样、啊、
对对，
但是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这个利益的关系、
嗯、
而是他真的出于主耶稣基督的爱、
嗯、
去爱他们，他的爱心呢使那些最不听话的会友都受感动了
啊！
那我就最近呢，听我们一个同工讲说，他看到他教会里边有一个，哎呀，他跟谁都处不来，但是呢，他说我就听我牧师的话，他对就是这样的人也爱戴他的牧师、嗯，所以呢，一个好的牧师呢，真的是可以赢得很多人对他的爱。
你刚才这个例子好像是令到我有点不舒服，
嗯、是吧？
因为呢，牧师得到。刚才你讲那个会友的爱是好、嗯、但是这个会友呢完全不能够跟其他人相处了，这个会友的问题很大、嗯、
对，问题很大，
牧师爱他的时间呢也要教导教导
教导他，对对对、嗯、对了，那好，第二点呢是这个领袖的权威，
嗯
啊，那信徒呢愿意跟从他的带领，这个权威并不是因为他是牧师、嗯、或者因为他是头羊或者他非常的蛮横，不讲道理、
嗯、
说话很大声这样子来的，而是呢他对神呼召他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他非常的委身，
嗯，
那这样呢信徒看着他就愿意跟从他。
那这个领袖的权威啊，
嗯，
非常重要，
嗯，
现在在我们国内呢很多那个牧师很多的头羊呢，
嗯，
他们呢不懂得看这个道理
哦，
就是他们在那个地会当中呢、
嗯、
觉得自动拥有权威，
嗯，
或者是任意妄为，
是
哇，这个很可怕，
嗯嗯，
其实呢我们在那个良友圣经学院呢跟中国陈锡常谈到呢，就是说呢任何一个领袖都要有对公、
嗯、
彼此问责，
问责
责任的责
责
问责，
嗯，
那么牧师呢你努力侍奉呢、
嗯、
自然就得到那个会友的顺服，
是，
那你爱他、嗯、会友爱你，
嗯，
所以你忠心工作教导真理，
嗯，
那个信徒们呢自动的送那个权威给你，
是
权威你不能够霸的，
嗯，
你说你凶、
嗯、
你说你霸不行、
嗯、
人家反抗的，
对，
但是呢你的为人你的侍奉成为很好的见证呢、
嗯、
哎呀，你牧师讲什么我都听，跟我讲，
好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
是是是
那个故事啊，那个见证。
嗯，
所以呢，我觉得牧师呢，真的有一个好处的，我是。哎呀，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很大了，
嗯，
但是我常常讲道呢很快乐的，
是
因为讲道的时间呢，有因为我这个年龄不少了
啊，
所以讲的时间呢，我觉得我很流利，
嗯，
其实呢，我讲出来的时间呢，这些你们这些青年人啦、啊，要努力啦、啊，要爱主了，
嗯，
我觉得我讲的很自然的，
是，
但是因为呢，我是老牧师呢，别人好像自动。给你的年龄，给你的经验，给你侍奉的见证呢，送你一点权威。
对，
所以有些人青年传道讲呢、哎呀，你讲的话我们不能够讲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神的恩典。
对，
恩典。
但是呢，卢牧师从另外一点呢，有些好像这个牧师哈，他从开始建立教会，这个教会越来越大了，那可能变成一个差不多大到一个宗派了。他是这个宗派的领袖。那这样呢，他本来是很勤力的，很爱主的，但是权力大的时候呢，会不会这个权威使得他有骄傲啊，或者是跟神的关系远离啊，或者跟信徒的关系远离啊，这样
可能
啊，
因为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会带来腐败，
腐败、啊。
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一个领袖呢，他在领导的时间，人给他权位的时间，要常常警惕，
警惕，
心里头谦卑，那我们这些传道人呢？你看见那个卢文真的是不成样子，有些时间你都觉得这个对这个人很不满意，他就承认呢是神的恩典。我这个马马虎虎的离谱的人呢，神能够用他是神的恩典。
也不能这么讲，但是呢，我觉得卢牧师讲的很对，就是我们时刻的要反省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你的权威呢，从神而来的。那你呢要好好的用它，
对，
不能够滥用它。那还有呢，属灵领袖使教会增长的原因，除了会有对牧者的爱，还有这个领袖的权威之外呢，这个他的长期的侍奉也是很重要，对不对？
那他是一个好牧师，但是好牧师呢，有些呢不好的地方呢，很快的转了另外的教会去，这个在海外呢常见，我们说北美的教会呢，一般呢就是做五年一定走
哦
那么在香港啊，在其他华人教会呢，现在万工厂呢也是常见的事情
哦。
那其实那是很多传道人呢，他去努力，但是发现跟执事们的关系不好，他去要那个权柄，但是还达不到拥有权柄的时间，他已经离开。所以呢，就转来转去，我觉得是对那个他的侍奉有很差的影响。那个长期的侍奉呢，要分两点啊。那我不忠心，不爱主，教会不增长，我长期侍奉是癌症，对不对？
癌症，对。
那个长期的侍奉呢，是个好牧师，对教会有贡献。他不走，哇，这个是最好的牧师了。
对了，对了，所以呢，你长期的侍奉，而且呢，你要有侍奉的果效，
对
啊，这样呢，我们就说你是一个好的领袖。好，那我们啊，谈到了属灵领袖使教会增长的原因以后呢，在这里呢，我们把领袖分成几种的类型。那这几种类型的都请卢牧师以批评。
哎呀，不敢当，你先讲。我交换意见。
交换意见。第一种呢，这里讲的是独裁型的，就是绝对的控制教会，全权的决定教会一切的事情，并且独断独行。不过他用的字眼呢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卢牧师，你觉得这种样的领袖怎么样呢？
其实呢，这个世界呢，没有人喜欢独裁者。独裁者是一人领导。一人统治。
对，
我不觉得，神要我们做一个独裁者。我们的神呢，在地上侍奉的时间呢，常常也跟人交通。以那个身体行为。 来那个教导学生，是他不是独裁的，我觉得
是是是。所以独裁者有一种心态，说他要控制这个教会，那就这个心态本身就有点不对。
你用那个手段来控制的时间呢，你发现人反对你也是更厉害。
那好了，我们不要做独裁者。那第二种呢，叫权威型，就是全权的计划和推行教会的事工，但是也会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并鼓励信徒参与。哎，这个好像也不错啊。
那个权威型的人呢，他是一个领袖，他能够动员，也鼓励别人参与。我们也谈到那个权威啊，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是也是赚来的，
赚来的，
那赚来权威，那么信徒自然就钦佩他，敬爱他，那这样子是最理想。
对，这样的人他要有这种权威的性格才可以。但是有一些领袖呢，
不是权威的性格，
不是权威的性格，
而是愿意付代价的性格，
愿意付代价的性格。
其实每一个成为有权威的人呢，他都经过很多的痛苦，
是吧？
因为这个世界呢，我们都反对权威，那好像一个老师，你希望一跑进那个课室，学生就乖乖的听你的话，不会
啊。
学生一定要看你有没有材料，怕你是个有材料的，能够教书的，这才是好老师，他就敬佩你了。
是，那第三种呢，叫民主型领袖，他把自己的计划开放，给信徒提供意见，可以随时的修改，甚至与信徒一起的思想教会的事工，就是他不做太多的决定，把这个决定权呢放给信徒，跟信徒呢一起的参与。如果是对这种型的领袖，你会怎么样看？
民主型呢，我觉得不错，
不错。
因为呢，这样子呢就参与量比较多。但是呢，民主型的领袖呢，其实不可以呢不做决定，也不可以呢没有意见。那个现在这个世界呢都流行民主领导的作风，
对，
但是呢民主领导呢，这个领袖呢也需要有一首混合体
啊，
就是民主的时间呢，他同时是一个领袖，是有权威的。
对，
那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民主型的领袖。
最后一种呢叫无所谓型的，没有任何的计划啊，信徒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哎呀，
这个就不行了，
这样子根本就不是领袖。
对啊，
你叫做无所谓，我是第一次听见，
是吗？
有这样子的人啊？
有没有啊？
有啊，大概
有啊，是啊。所以呢，领袖呢应当按照自己本身的性格和教会的成熟的程度而决定，你呢到底是权威型的呢还是民主型的。我觉得独裁跟无所谓我们不考虑它。
不赞成
哈。那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类型呢你可以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谈到领袖与教会增长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不能够邮寄讲义给你，那你可以通过电邮写信来跟我们索取。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